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先嚟了解一下一啲大事件嘅新发展。据报道，喺加沙掌权嘅哈马斯恐怖组织同伊斯兰圣战组织表示，拒绝埃及提出嘅永久停火协议。呢一个协议要求哈马斯放弃对加沙地带嘅控制。以色列方面系加强咗对哈马斯嘅军事行动。不幸嘅系，以军喺加沙哈马斯隧道当中揾到五名人质嘅遗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视察以色列军队时表示：我哋不会停止战斗。另外，西方最重要嘅节庆圣诞节啱啱过去，引爆平安夜舆论之一嘅系中华民国外交部 Facebook 发表嘅一段影片当中，顽皮嘅吴超市部长头戴纯绿头饰，正在开箱展现收到嘅圣诞礼物，有澳洲红酒、日本凡辣贝、立陶宛朱古力、台湾啤酒，仲有一碟佢话绝对系赞到爆棚嘅自由蛋炒饭。吴部长话呢啲都系超赞嘅自由好滋味。观众朋友仲记唔记得前排中国网红厨师王刚上架一部蛋炒饭教学影片，结果被中共小粉红质疑炮轰，随后厨师公开道歉，话永远不会再做蛋炒饭啦。咁样讲嚟，比起自由嘅台湾，喺中国大陆连教人煮蛋炒饭嘅自由都冇。喺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先带大家了解一款非常好嘅产品——三高代谢宝。喺每一樽三高代谢宝当中，蕴藏住千年嘅智慧同自然嘅韵律。呢个不单止系一款产品，更加系一段文化嘅传承，一种生活嘅艺术。源自深厚嘅道家理念，我哋视人体为一个自我调节同疗愈嘅小宇宙。三高代谢宝就系呢一门古老智慧同现代科学完美结合嘅结晶。精心挑选每一种天然成分，依循古法，致力于唤醒身体嘅治愈力量。喺新嘅一年里面，三高代谢宝带你开启健康自然嘅生活旅程。了解详情，请登录官网健康520。跟住落嚟，本集关注嘅时事解码主题系俄乌最新战况。近期乌克兰似乎获得咗打击俄军嘅厉害武器。首先，据俄媒报道，俄军话攻占咗乌克兰顿涅茨克西南部嘅马林卡，但系乌军否认。马林卡系一个军事要地，俄乌双方为咗争夺同固守，长期喺呢度有激烈交火。近日，素有空中坦克之称嘅俄国苏-34攻击机被乌军击落咗好几架，令俄军损失惨重。乌军系点样做到嘅呢？有传言话，普京秘书释放愿意停火嘅信息，但系被认为其中有 QK。另外，匿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同盟友正讨论是否将俄罗斯被冻结嘅资产用喺军事方面援助乌克兰。对此，普京话不准攞俄油嚟炒俄蛋。专家系点样观察俄乌情势呢？一齐嚟了解。12月26号，乌克兰空军喺社交媒体平台 Telegram 发帖话，乌军摧毁咗一艘位于黑海嘅俄罗斯新切尔卡斯克大型登陆舰，佢负责运输见证者无人机。见证者系俄罗斯对乌克兰嘅攻击当中经常被使用嘅伊朗制自杀式攻击无人机。乌克兰军方冇说明攻击发生嘅地点，但系空军司令欧勒什丘克发布嘅一段影片显示，喺俄罗斯占领区克里米亚半岛嘅费奥多西亚海军基地发生咗严重嘅爆炸。当地行政首长亚克什诺夫证实咗该消息，佢话敌人喺费奥多西亚地区发动咗攻击。另一方面，24号又有一架俄军苏-34攻击机被乌军击落，呢个系三日里面俄军损失嘅第四架苏-34。此前，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舒克中将喺社交平台 Telegram 发帖话，乌军防空部队21号中午喺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几乎同时击落咗三架素有空中坦克之称嘅俄罗斯天空军苏-34战斗轰炸机。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国空军在一日之内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之一，亦是乌军针对俄军最成功的防空作战战例之一。24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纳特上校表示，俄罗斯军队减少了在乌克兰南部的空袭和使用滑翔炸弹， 同一日，乌克兰军事观察员 Marshavis 表示，俄罗斯军队正在限制在克里米亚附近使用载人军机，特别是在黑海西北部地区。据美国非营利智库战争研究所先前的评估，近期俄罗斯军队可能加强在第聂伯罗河西岸，即是右岸，对乌克兰军队使用滑翔炸弹。部分原因是乌克兰军队在那个地区压制了俄罗斯的远程火炮。现在俄罗斯持续减少对赫尔松的滑翔炸弹袭击，这样表明俄罗斯空军最近遭受损失之后，对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感到担忧。此外，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发言人尤索夫表示，俄罗斯军队正在继续攻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相比2022年冬季，俄军现在的攻击力度更加节俭，但是俄军仍然有能力进行强大的导弹袭击。同一日24号，乌克兰国防部部长乌梅罗夫向乌克兰媒体 Suspilna 详细介绍了乌克兰正在努力建立可持续的战时部队生成机构和有效的国防工业基地。该部门将会很快提交一项另外动员45万至50万人的计划，以解决乌克兰的军事提议。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承认了这项计划。乌梅罗夫还表示，乌克兰正开始和几百间无人机制造商合作，以改善无人机生产当中涉及的庞大官僚机构。泽连斯基亦都表示，乌克兰打算在明年生产100万架无人机。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向本台分析，苏-34算是俄国不错的战斗轰炸机，主要任务是对地面的支援作战。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它的基础设计不错，但是航电系统仍然落后于西方国家大约两个世代，更何况现在完全没有先进晶片可以提供，所以它在对地面支援的时候可能要降低飞行高度。这样的情况，乌克兰即使没有正规的空中力量，但是乌克兰的防空部队陆续强化。第一就是从去年开始，大家耳熟能详的刺针飞弹。刺针飞弹是一个士兵就可以操作的，所以它分散在前线。不管是苏-34这种比较先进的战斗轰炸机，或者是俄国的苏-25蛙式空中战车坦克杀手，这两型飞机如果在低空飞行的时候，仍然是很容易被刺针飞弹击落。第二就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国家各类的正规防空飞弹的援助，包括美制的爱国者飞弹，所以乌克兰目前有长程、中程和短程的防空飞弹。长程就是爱国者，中程就是西方援助的 AIM-120 或者是短程的刺针飞弹。在这样的防空掩护之下，俄罗斯空军的损失就会比较明显了。战争研究所的报告还提到，俄罗斯黑海舰队第810海军步兵旅修改了他们承认在乌克兰故意使用化学武器的声明，可能是为了掩盖他们明显违反了俄罗斯签署的化学武器公约。12月22号，海军第810步兵旅在他的 Telegram 平台上说，该旅正在对位于赫尔松州东岸克林基的乌军军队使用彻底改变战术，通过无人机向乌克兰阵地投掷 K-51 手榴弹。报告说 K-51 气溶胶手榴弹当中充满刺激性的 CS 气体，是一种用于防暴的催泪气体，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将它作为战争手段。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25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向普京报告说，俄军南部集团军的突击部队完全攻占了乌克兰顿涅茨克西南部的马林卡。普京说，突破马林卡之后，俄军可能有机会进入更广阔的作战区域。但是乌军发言人否认上述讲法，表示乌军在马林卡的作战仍然继续。据港媒报道，这座曾经有大约10000人口的城镇已经被完全摧毁。马林卡位于顿涅茨克市西南大约30公里处。俄军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期间，马林卡是俄乌反复争夺的要地之一，双方为此展开长期激烈交火。 苏子云话：万一马林卡落入俄罗斯手中，军事上嘅意义系比较细嘅，主要系政治上嘅象征意义。亦即系话，乌克兰想要恢复2014年前完整嘅边界嘅话，睇起嚟就比较辛苦啦。喺俄乌之间嘅战争，我哋可以分成两个大战役、三个阶段。第一次就系2014年，2014年俄国占领咗克里米亚，仲有喺顿涅茨克呢一边有一啲边界战争。第二就系旧年开始噶，2022年俄罗斯嘅入侵作战之后，包括顿涅茨克同卢甘斯克落入俄国嘅手里面，乌克兰宣示要攞翻嚟，将俄军逐出呢一个区域，所以马林卡呢一个小战场就变成一个高度象征嘅意义啦。马林卡其实系一个小镇，位于乌克兰东边，但系因为系顿涅茨克州嘅重要行政中心，所以佢具有象征意义。苏子云继续介绍话，其实喺马林卡呢度嘅战乱已经持续咗超过9年。早在2014年，当俄罗斯非法占领克里米亚嘅时候，喺乌克兰东部嘅顿涅茨克同卢甘斯克亦都陷入呢一种民兵嘅战斗。当年俄国就曾经占领过马林卡镇，后来又被乌克兰夺回。苏子云分析，其实当年双方有签订第二次嘅明斯克协议，亦即系停火协议，但系之后仍然发生一啲陆陆续续嘅小战斗。跟住第二次嘅马林卡战争就喺旧年开始啦，就系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呢度亦都变成顿巴斯整个战役里面嘅一个重要战场。所以喺呢一个情况之下，俄国甚至动用咗白磷弹做大规模杀伤等等。到目前为止，依照国际间嘅公开资料嚟睇，马林卡镇大部分都已经被俄军占领，仲有少部分乌克兰军队仲喺嗰边防守。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俄国宣称完全占领，可能仲未达成佢嘅目标。据网上公开资料，俄乌双方喺2014年、2015年曾经签订明斯克协议同新明斯克协议停火和平计划，但系俄罗斯长期将乌克兰视为附庸同势力范围，趁俄罗斯分离主义势力喺佢嘅支持之下发动内战，导致顿涅茨克同卢甘斯克两个州脱离基辅中央政府管辖。旧年2月，乌克兰边界有俄罗斯大军压境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表示，美国同乌克兰将会团结一致，支持明斯克协议作为冲突解决方案。但佢亦都暗示，该协议并非全方位嘅解决方案，因为乌克兰向来真诚地处理乌东问题，但系迄今为止，并冇睇到俄罗斯采取相同嘅态度。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25号报告，前一晚击落咗2架俄罗斯战机、两枚巡航飞弹同28架歼正者无人机。今个月22号，普京向欧美发出严厉警告，声称如果俄罗斯喺海外被冻结或者扣押嘅美元资产被用于资助乌克兰或者协助乌克兰对俄国嘅战争，欧美将会面临严重嘅后果，包括俄罗斯将会以同样方式扣押同没收西方嘅资产，甚至直接同西方国家断交。此前，俄罗斯财政部长西罗安诺夫威胁话，如果俄罗斯资产被没收，莫斯科将会以同样嘅方式进行报复。有匿名消息人士向《纽约时报》表示，近期美国开始同盟友讨论如何处置俄罗斯被冻结嘅3000多亿美元资产，要求喺明年2月24号之前提出使用该笔资产嘅战略。针对上述消息，纽约时报话，因为共和党人士对乌克兰嘅支持力度降低，国会未能够喺年底之前达成向乌克兰提供新援助嘅协议，所以相关嘅讨论时间更加紧迫。拜登政府已经同7国集团协调，考虑可否利用现有权力或者寻求国会采取行动嚟动用俄国被冻结嘅呢一笔钱。美国国会增加咗对呢一类立法嘅支持，让拜登政府乐观地认为佢可能会被授予必要嘅权力。此外，各方仲喺度商议如何使用俄国资产支持乌克兰，系用于佢嘅军事需求，定系仅限于战后重建同经济支持方面嘅开支。苏子云分析，欧盟同美国呢一啲盟国早前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喺战争结束之后，冻结嘅3000多亿美元可能用嚟补偿，让乌克兰可以进行基础设施嘅修复，作为战争赔偿嘅一部分，所以目前应该不会作为他用。 苏志云表示，简单嚟讲，就系要盟国重新协商之后，先至有可能将呢一啲冻结嘅财产转用嚟作为军事嘅援助。当然，最高嘅正当性系喺整个战争处理咗军事呢一块之后，进行政治解决嘅时候，先至会用嚟重建。如果而家有新嘅提案，亦需要经过各国嘅协商，因为呢一啲冻结嘅资产系分散喺各国嘅主权控管之下，所以不可能单方面片面咁行事。22号《华尔街日报》嘅深度文章详细报道咗几十年嚟一直系普京最高盟友嘅派特鲁舍夫系如何推动暗杀华格纳雇佣军叛变首领普利戈津嘅。报道开头就回到8月下旬出事当日，在莫斯科机场的停机坪上，普利戈津在他的莱格塞600飞机上等待安全检查结束之后就起飞，他和机上其他9人一起准备返回圣彼得堡。整个过程当中，机舱内没有人注意到机翼下的小型爆炸装置。最终起航的飞机爬升大约30分钟，达到28000英尺高空的时候机翼爆炸，飞机螺旋式坠落地面，机上10人全部罹难，普利戈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据西方情报官员和一名前俄罗斯情报官员说，这个暗杀行动筹划两个月，并且得到普京最老的盟友和心腹前间谍帕特鲁舍夫的批准。帕特鲁舍夫是刺杀普利戈津计划的推动者的角色，此前从未有过报道。早在今年8月25号，《华尔街日报》报道，当时美国官员表示，初步情报显示，普利戈津乘坐的飞机坠毁是一场暗杀阴谋，但是飞机似乎并非被地对空导弹所击落，初步评估认为可能是一枚炸弹在这架飞机上爆炸，或者其他形式的破坏，导致飞机在莫斯科西北部坠毁。10月5号，普京在亚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向与会者说，那场空难的原因是飞机上引爆手榴弹所导致，在空难遇难者遗体里面发现了手榴弹碎片，他肯定地说飞机没有受到外力冲击。克里姆林宫否认同普利戈津的死亡有关，他说这些都不是真的。报道说，事件发生几个钟头之后，一名同克里姆林宫保持秘密沟通渠道、参与情报收集的欧洲人士看到坠机消息之后，向一名官员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名官员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必须被清除。12月23号，纽约时报引述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两名俄国前高官收到普京特使讯息的美国和国际官员的说话表示，至少9月起，普京就透过中间人传递讯息，表示他对达成冻结当前战线战斗的停火协议持开放态度。据报道，尽管普京在公开场合虚张声势，但他其实正在通过非正式外交管道暗示有兴趣磋商和乌克兰的停火协议，只要他最终能够宣布取得胜利。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普京想进行停火谈判的动机应该是一种缓兵之计，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的国力和军力现在已经接近于极限，普京甚至都不得不求助于北韩提供大量的劣质炮弹来支撑战争的需要，说明俄罗斯他已经没有打一场高强度持久战争的能力了。与此同时，就是乌克兰这一边由于反攻陷入到一种僵局，北美国家亦都由于多种因素对乌克兰的这种支持力度有所下降。普京就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了，可以来达成对当前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州的这种合理化，因为如果说他能够成功的话，在获得一个实际利益的同时，他还可以缓解俄罗斯国内因为战争所引发的巨大的危机，普利戈津的兵变可以视为就是这种危机的一大征兆。唐正远向本台分析，但这种所谓的停火协议它是非常脆弱的，一方面是乌克兰政府不可能承认被俄罗斯占领的四个州的领土主权，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达成停火协议，承认俄罗斯的实际控制线，这样它就等于国际社会承认强权有理。 唐靖宇话：咁样呢一种协议，佢将会喺极大程度上会动摇现行国际秩序嘅基础。而且我哋亦都知道，普京嘅胃口佢其实远不止于仅仅只系占领四个州。所以佢如果再获得一个喘息嘅机会之后，佢好有可能会喺未来再度发起新一轮嘅入侵。所以呢一啲因素佢都注定咗，即使双方真系临时达成一个停火协议，迟早呢一个战局会重开。事实上，俄军发起侵略之初的几个礼拜就曾经首次探讨进行和谈，但因为俄军对于乌克兰民众过于残暴，包括俄军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布查镇的大屠杀惨案行为曝光之后，谈判破裂。2022年秋季亦都曾经就达成停火协议作出试探。不过战争研究所的报告说，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普京对乌克兰有限的领土胜利不感兴趣，他将会继续战争直到最后胜利。24号博雷利在声明当中说，普京不会满足于夺取乌克兰的一部分，然后允许乌克兰其余地区加入欧盟。普京不会放弃战争，他呼吁西方为长期高强度冲突做好准备。这份声明和战争研究所的评估一致，亦即是俄罗斯对停火或者同乌克兰进行真诚谈判不感兴趣，但保持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全面胜利是最高目标。苏子云表示，普京这个停火协议是一个政治上的策略，亦即是目前普京利用西方援助乌克兰比较疲乏的当下，所以就提出愿意接受这种停火的开放态度。但是这个是一个陷阱，亦即是西方如果愿意接受俄罗斯的提案，这样就等于承认俄罗斯占领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具有它一定的合法性，因为达成停火亦即是承认它的占领，这种情况就会令西方国家造成分裂。苏子云分析，乌克兰的战略目标是最低限度恢复2022年之前的国境边界，甚至希望夺回2014年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如果这两个战略目标还未达成之前就接受俄国的停火协议，这样很清楚乌克兰要再夺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就会有更大的困难。普京的做法就和共产党的策略一样，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他亦都捉住目前欧美及乌克兰本身都出现问题的这个时机。苏子云说，美国内部对于援助乌克兰的金额产生了歧义，西方国家对于乌克兰这个援助亦都可能会慢慢减弱，加上乌克兰内部账税不和还有反攻不力的情况之下，如果接受俄罗斯的提案，乌克兰东边的国土就可能永远无法夺回了，这样俄国的势力可能就向西边扩张，向西边扩张的话只是埋下未来进一步冲突的种子。所以我想西方基本上是不会接受他这种所谓的停火协议的。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